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地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
欢迎收听《人生不能没故事》。今天我要讲的是清朝的一个非常著名玄奇的案例，也就是断发皇后的故事。断发皇后曾经被《还珠格格》严重的丑化，而且呢，每个戏剧的描写都不一样。那么《后宫如懿传》呢，里面周迅演的并没有怎么样的被丑化，但是呢，到了《延禧攻略》这里面呢，那位断发皇后可又是一个大反派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今天我用的这个脚本就是真相只有紫禁城知道，这是一位大陆的学者，也就是杨元，他写的《宫廷史》，里面说到了这位断发皇后，她是乾隆的第二任皇后那拉氏。那拉当然是一个贵族，她被称为是继后，就是接下来的皇后，因为第一位皇后是去世了。就跟历史上大多数的后宫女眷一样，其实她的真实名字没有留下什么记录，清史稿这些文献就把它写成乌拉那拉氏。其实就学者来研究，这是一个错误，因为清史稿是属于还没有成书的稿件，还没有经过校对或刊物的比较多，那么事实上呢，可以找到，我想这是我们研究文献学的时候很爱讲的啦，但是你找到那个满洲的族谱，我简单讲，可以找到这位继后，就继续原来皇后的那位皇后，她的家系那个地方的那拉氏，到底是从何而来的。她是满洲镶蓝旗人，她其中的男性成员，这个家族里面的都可以有他的记载，他是辉发那拉氏，而不是乌拉那拉氏。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慈禧太后，就叫叶赫那拉氏，也就是叶赫地方那拉氏的后裔。那么这就跟如果你姓张的话，你有北京张氏啊，天津张氏，还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么辉发那拉氏跟乌拉那拉氏，乌拉那拉比较高贵，虽然都是那拉氏，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家族，活在不一样的地区。这位继后他的家族在入关的时候虽然算不上是第一等的世家，不过他的门第也不低，跟慈禧太后的娘家情况相似，也就是说差不多就是中等的世家啦。然后亲戚呢都是中级的官员，那为什么他会变成皇后呢？这要从雍正十二年开始。前面我们讲过选秀，只要是你们这些什么旗的女人啊，就少女啊，基本上都属于皇帝的女人，皇帝不要才能嫁人。这位那拉氏参与三年一度的八旗选秀，被雍正看上了，应该就是属于端庄好看的那种，指婚给当时的宝亲王弘历作为侧福晋。这点呢，在那个《后宫如懿传》里面写的也是真的，就是他后来就人家的侧妃啊，弘历就是乾隆皇帝。其实从清代八旗世家间的婚姻状况来看呢，按照他们家的条件，那拉氏当王爷，因为这时候不是皇上嘛，当王爷的福晋也可以啊，比如说清代最后一位肃亲王善耆，他的嫡福晋就是大老婆，就是赫舍里氏，家庭状况大概就是跟这位辉发那拉氏差不多了。那么谈到了善耆，就清代的最后一位肃亲王，那其他的侧福晋又是什么出身？你也许会问，对不对？那其他的侧福晋身价就是比较应该说家族地位就比较低了。他一个是福晋的陪嫁丫头，第二个呢是王府坟地上的包衣，其实包衣就等于是满清的奴才了。 第三呢是王府旗地上的包衣，其实这就这些人是汉人呢、啊，可是就包衣听起来好像比较好听，对不对啊？但事实上呢，就是汉人的地位就是用来服侍晚清人的，在清朝是如此。那第四的福晋呢，侧福晋就从民间买来的女子哦，所以呢，其实她的地位应该可以当成嫡福晋，就大福晋。不过呢，因为有皇帝做主，又嫁给了最受宠爱的宝亲王啊，也就是乾隆皇帝，就显得就算是侧室也没有那么的委屈。当然，人家的正室地位或家族的状况可能会更好啦。那拉氏在雍正十二年进宫一年之后啊，雍正皇帝就死掉了，他就变成乾隆帝的贤妃。还记得那个清宫剧里面的角色吗？啊，《延禧攻略》里面的贤妃。之后的十几年，他一直过着比较平淡的日子，没有生下一男半女，这有点奇怪。这个人。其实后宫的女人没有子嗣不代表皇帝不喜欢她，因为那拉氏后来啊，在四年之间，哎，就是当了皇后的那个前后啊，就生下了二子一女。可以看出，刚开始的时候她进宫，乾隆皇帝对她还好，普通，哎，就算是平安相处吧。皇帝给她的呢是礼貌性的恩宠哦，那么哎，后来当了皇后可能就不一样了。说到真正的恩宠，这一位贤妃跟后来的皇后富察氏、贵妃高氏、纯妃苏氏，还有嘉氏嘉妃金氏，这在那宫斗剧里面都有，还有后起之秀的令妃，就是延禧攻略的那位都没有办法比。那唯一比较特殊的是，从赏赐的档案来看呢，乾隆会给他一些特别的东西。什么样特别的东西呢？书画作品，哇，这个如果收集起来值钱了。到现在宫里的女人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，那很多女生能够看看佛经念经，也就是算是哎呀相当有文化了。那慈禧太后呢，她是读过点书，她就标榜自己的才能了。那么皇帝通常对后妃的赏赐常常是各种版本的佛经，但是呢他竟然会给贤妃书画作品。显然呢，这位贤妃是陪他一起在欣赏书画的。你知道乾隆皇帝还真的是书画的最大破坏者，他每个都要盖印章的，还要在上面题诗的，不是吗？那么那拉氏的家庭环境比较优渥，他在文化上可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显得他跟后宫的其他这些以美色见长的女人不一样。不过无论如何啊，他在早些时候进宫没有得到乾隆皇帝更多的青睐，就算是一起欣赏书画的知己，大概啊也没有什么浓情蜜意。那么反观那位宫女出身却迅速得宠的令妃，就是延禧攻略那位了。他乾隆给他的满语的封号啊，是机智聪明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就算令妃并不是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，但他的确比较聪明。乾隆对于书画的爱好就是附庸风雅，而令妃跟他就是有这个共同语言。其他呢，早期看起来一切还好。那你这时候就会问，乾隆跟那拉氏叫做普通还好只是一起看书画的，那么为什么他自己原来那个皇后去世之后要让他继任皇后之位呢？这位学者说啊，很简单，因为选皇后并不是选他最心爱的，一定要选条件最合适的。再立新的皇后，一要看门第，看出身，二要看后宫的资历。如果你是皇后，那当然还要讲家族的门第，要体面嘛。你 比较难哦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立一个宫女当皇后，论出身，当时以苏嫔的门第最高，她是康熙朝大学士纳兰明珠的后裔。不过呢，问题在于她乾隆六年才进宫，资历比较浅啊，而且她只是一个嫔啊，妃嫔的嫔，直接变成皇后没有先例可循，何况乾隆也没有那么喜欢她，犯不着为她破例。那但是你后来想一想，令妃虽然是比较后面才进来，她也没有当皇后啊，因为她的地位，家族地位实在不高，所以这个还是有关系的。爱情不是最主要取决你当皇后的成分呢。那么论资历，当时后宫里辈分较高的有纯贵妃、贤贵妃、余妃、嘉妃，四个人都是早年呢，乾隆还没有登基的时候就在他身旁了。可是余妃、嘉妃啊，都是出身内务府的包衣，我说过那个等于是有一点奴才的意思了，身份比较卑微。而纯贵妃更是江南的汉人哦，这是有分江南的汉人，还有满清属地的汉人。满清属地汉人很可能就变成镶什么旗的啊。好，纯贵妃呢是江南汉人，到乾隆四年才以包衣入旗，也就是变成了他们所谓比较高贵的满清的旗籍，是挺晚的。这几个当贵妃是可以，但是呢封后就有一点上不了台面，所以比较起来呀、啊。哎，这个纯贵妃啊，因为有两个贵妃嘛，贤贵妃，那纯贵妃既然是江南汉人，那就只剩下贤贵妃咯，所以她就成为继后的第一人选。这个叫做等了半天总是会轮到你。当时乾隆给她的封号是贤，贤俗的贤，贤是什么意思呢？心胸宽大，不会计较，可见那拉氏的性格就是适合皇后的那种端庄宽厚，可以母仪天下的性格。那问题又来了，你会问那后来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乾隆跟这位断发皇后有一点势不两立了，连她死了都没有一点怜悯之心。这篇文章说，那拉氏之前大概不敢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大清皇后，她这么娴熟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野心了。这个后位乾隆给的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开心，只是要有一个比较靠谱的一国之母。不过呢，当了皇后之后可能也一定要去皇后寝宫睡一下吧，他们还是在四年之内生了三个孩子，这也许是跟乾隆素来的嫡子情结关系更大，就是他觉得要有皇位啊，一定要是皇后生的孩子，也不能说是两个人感情突然就变得浓情蜜意了。在乾隆十六年，原来那皇后三周年的忌日那天，乾隆写了一首悼亡诗。据说乾隆这辈子写了40000多首诗，哎呦喂啊，但是没有一首我记得，但愿你能够记得。我们先来听这首诗吧，他写呢，岂必新情终不及，旧书旧见酒相投。哎，这真的有点佶屈熬牙，难怪大家记不得。简单的就是说，不是这个新的情啊，哦，这个就是说不好啦，哈、哦，那他 OK 啦，哈、哦。但是呢，这个旧见是指原来皇后啦，哈、哦，说，但是无论如何的，就是新不如旧啊。那无论如何呢，他也没有冷落他后来这位继后。这位继后不太说话，性格恬静，应该不太会惹麻烦，没有权力欲，后来就生了三个孩子了。所以呢，他本来跟乾隆看起来是可以白头到老的。但是在乾隆十三年帝后南巡途中，你看带着皇后去，表示他并不讨厌皇后，对不对？看似风平浪静的后宫一夜变了天，皇后突然闹出剪发事件，被提前送回京城，接着令贵妃很快被册封为皇贵妃。所以有些人很多剧里就是这样编的嘛，《延禧攻略》就觉得这位贤妃 一定是啊要对令贵妃不利啊，点点点呢、啊，这是有很大的猜测的空间呢、啊。后来这位皇后据说就进了冷宫，没有再参加任何的离幸活动，乾隆也没有再立皇后。一年多之后啊，他就很郁闷而卒。那到底平地惊雷的剪发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下一集再聊。